哈利路亚。跟你旁边说，主快来了。上个礼拜五有多少人在洛杉矶的？发生了什么事情？地震的那一个 moment， 你第一个想法是什么？哇，我们灵粮堂都非常属灵啊。哎，来坦白讲，第一个 moment 你想到的是什么？跑。 OK。 主来的日子越来越近了，弟兄姊妹。圣经上里面讲到主耶稣再来，我们最近在早上的灵修哈，我们在已经在昨天就把启示录整个走完了，是不是？启示录最后一章圣经，22章，最后一章最重要的一章，它里面的最主要的信息在讲什么？你看22章，刚才我们读的经节讲了三次，重复了三次，看呐、啊，我必快来，主说我必快来。约翰在拔摩海岛看到这个异象，所以到最后的结束的时候，他看到了这个异象，说主必快来，所以他心里面发出一个祷告，说主啊，我愿你来。弟兄姊妹，你相信主耶稣要再来吗？好，这是第一个问题。我们当中有些人可能你还不知道什么叫主再来，但是你知道，应该这样讲哈，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主要来，知道吗？有没有人你不知道我在讲什么，请举手好吗？没关系，你不用，你不用觉得不好意思啊。就说我说你知道主耶稣再来吗？你不懂我在讲什么，请举手。今天有没有第一次来的请举手？啊，第一次来的，那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啊，不知道嘛，你应该不知道啊。 OK， 所以我就要问，我就要跟你这些不知道人讲，现在丢什么？好，那在座的朋友，你不知道主耶稣要再来，但是你知不知道末日一定会来？知不知道？也不知道。圣经上里面告诉我们说，有一天这个世界都要结束。其实你可以看见，现在连不相信耶稣的人，他们都知道末日来了，是不是？所以当我们讲到末日的时候，基督徒就要讲到主耶稣再来。世界上人提到末日的时候，那是一个可怕的日子，圣经上也说那个日子是大而可畏的日子，那个日子是耶和华的日子，那个日子是愤怒的日子。为什么？为什么？世界灭亡了。你们看过一部那个美国好莱坞拍的片子吗？我忘掉他的名字了，一个黑人，一个驾着那个什么直升机，有没有？在那个加州大地震的时候是什么8.0什么多少的，是多少地震？说整个加州那个，有没有看过这个电影？啊 ？OK， 好，就是那个，好。最近因为加州地震又来了，所以又有人就把这个片子又提出来说，哇，他说他讲的好像是在预言呐、啊。啊，就是呗，好像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这些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是不是？但是我们看见主来的日子越来越近了，因为圣经上讲到说主耶稣要再来，再来这件事情在圣经里面一共出现了新约出现了318次，每25节就讲到一次主耶稣再来。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讲 Maranatha， 这一句话是亚兰文的。约翰在这里讲，他说主耶稣啊，我愿你来，就是这句话的意思。这句话可以说就是主要再来，主快来临，这样子的意思。你知道初代的圣徒们，就是早期哈，就是耶稣以后的这些 early church 的这些圣徒们，他们彼此问安，从犹太人早期的问安，一见面你就会听到在以色列他叫小龙，有没有小龙？为什么？平安，愿你平安，是不是？接着当这个后面新约时代初期教会，他们就用这个来做问安。见面的时候叫什么？玛利亚塔，来跟你旁边说玛利亚塔，跟他旁边讲好不好？玛利亚塔，这个意思就是说，你告诉你旁边人说，你告诉他说主快再来了。用中文讲一遍好不好？主快再来了。今天从弟兄姊妹，你试看，从今天开始，你跟你先生见面，你跟你弟兄姊妹见面，你每一天见面的时候，第一句话问安就说，你不要再说你吃饭没有。我们中国人问安这个几千年来都是吃饭，吃饭皇帝大，是不是？好像中国人就是觉得吃饭比一切都大。弟兄姊妹，见面的时候，基督徒我们可不可以，你可不可以把这个改过来，改成说我们见面说主快来了。弟兄姊妹，你别小看，为什么初代教会如此？因为当主耶稣他升天的时候，记不记得《使徒行传》第一章记载着，门徒们看着耶稣他在往这个升天，然后耶稣跟他们讲了什么话？讲什么话？耶稣跟他们说，耶稣起先讲了说，你们要等候在耶路撒冷等等的这些，不要离开，对不对？讲完之后，耶稣最后讲的是什么话？耶稣说，你们看我怎么样子去，我还要怎么样子来。你想想看，如果你是当初的那些门徒们，你看见耶稣升天的最后那个 moment 讲的那一段话，他们永远不会忘记，那是最重要的一句话。那句话代表着历世历代圣徒心中的一个渴望，主耶稣要再来。好了，那你现在可能要问一个问题了，主耶稣再来有什么好盼望的？主耶稣再来带来会什么结果吗？来跟你旁边讨论一下，如果你是基督徒你应该很清楚啊。来来，30秒钟讨论一下，主耶稣再来会有什么结果？为什么我们要盼望主耶稣再来？好，刚才我们问的第一个问题是，你知道主耶稣要来吗？第二个问题我要问你的是，你相信主耶稣要来吗？我们用一些数据来看，好，在圣经当中有1817个预言，其中96.2%已经完全应验了。譬如说对列国的预言，对以色列的预言，对基督的预言，对以色列预言最著名的就是1948年怎么样，以色列复国了，好。但是还有3.8%的是正在应验当中的，而这3.8%主要的是什么呢？就是对末世的预言。好，那我们看哈，我们从已经是，我们从是预言应验的这部分来证明说圣经的话是可信的，对不对？这样懂我意思吗？好比说今天你刚认识葛牧师，你不知道这个葛牧师可不可信靠，是不是？所以呢，你听我讲话，你听我讲道，你听，然后你会发现说，哎，葛牧师96.2%说的话他都应验了，他都照着他的 promise 去做了，是吗？那剩下还有3.8%， 是剩下我的任期还没有做。我现在是在讲韩国语哈，开玩笑。所以3.8%还正在我要去实行我的预言，我的应许，对不对？所以我从你从前面96.2%，你应该知道我这个人大概八九不离十，可不可信？可不可信？如果我才上任半年，结果我发现我开的空头支票，不是我开的支票，通通是空头的。不要等这3年，不要等4年，你会不会再选我？不会，会不会？不会。同样的，圣经讲了这么多，但是96.2%的都已经应验了。我们不能不说神的话，他所说的必定要成就，成就，阿门。有一些有关末世的预言，虽然时间还没有到，但是我们相信一定会成就，因为神的话怎么说，神就一定会成就他，阿门。人的话不可靠，上帝的话绝对可靠。好，那我们从一些实际数据来，圣经上里面讲了说，到末世来临之前会有这些各式征兆，对不对？什么灾难的等等的这些天灾人祸，我们看看啊，这里说国要攻打国，民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都是灾难的什么起头。原文里面是说是阵痛的开始，姐妹们有阵痛过的请告诉我，阵痛开始跟到最后是这阵痛的频率是怎么样？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密集，越来越痛，对不对？好，直到最后生的时候啪出来了。那主耶稣再来什么时候来呢？什么时候来？你说他们讲了2000年都还没有来啊，那我们还继续在讲吗？什么叫做快？主快千年如一日，一日，你说我2000年都过去啊，上帝说才2天，不要急，不要急。弟兄姊妹，不管他是明天就来，1000年以后再来，弟兄姊妹，在上帝的眼光来看都快了。而且从实际上面来看，圣经上里面提到说耶稣再来的征兆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多了，是不是？我们来看看，我只是举很简单的几个例子。大家还记得2008年四川汶川大地震吗？是不是？对对，这个中国来讲，这是一个很难忘记的一年。汶川大地震死了多少的人，对不对？这里说8.7万，可能实际的数字还不止这个。那你再看看2011年日本海啸，还记得吗？死了2万人。如果我们再看现在地震就已经到我们洛杉矶来了，到我们北加州来了，是不是？啊，其实应该是中加州，但是请问我们的地震带跟北加州是分开的吗？没有，我们是连体婴的。所以你不要以为发生在北加就不会在我们这边。弟兄姊妹，什么时候会发生？地震局在预测，大家都在预测，是不是？说很快，可能会这个30年内，或者是怎么样子？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些是所谓的地震专家都已经说地震会发生了。地震越来越多，天灾人祸越来越多，证明一件事情，就是主来的日子越来越近了，越来越近了，越来越近了，有没有？越来越迫切了。弟兄姊妹，你相信吗？如果你相信主就快要来了，你我的整个人生会不一样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人生当中有多少的痛苦，是不是？这个痛苦哪一天可以结束？请告诉我啊，死什么时候？死的时候。但是问题，死对很多人来讲是最大的痛苦，有没有？所以很多人怕死。 但是如果我们相信耶稣基督要再来，换句话说，死亡对我们来讲有没有什么可怕？没可怕。所以弟兄姊妹，我今天当众宣布，如果葛牧师的追思礼拜，请你每一个人弟兄打红领带，姐妹穿彩色的、花色的，越花越好，好不好？廖长老作证啊，好不好？哎，是我死又不是你，不要担心嘛，好不好？因为那是一个庆祝，那是一个 celebration， 是吧？在人来看那是一个结束，那是一个永别，那是一个很惨的事情，但是对我们来讲是什么？那是一个新的开始，那是进入永恒的开始， Amen。 所以我们基督徒有这样子的盼望，我们就不惧怕死亡，死亡都不惧怕了，还有什么可怕的呢？所以当我们想到这个灾难越来越接近，你看看圣经上所记载的有没有，最近我们启示录大家可能看得有点昏头转向，一下子又是什么七印七晚七什么东西，好这些东西可能一时也讲不清楚哈，但是我今天给你大概简单看一下，你就大概有一个概念哈，是不是这个七年大灾难圣经上讲的，然后主耶稣基督要再来，不管你是灾前灾后灾中，好这些也不管哈，但是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要再来， Amen。也不管你是无千禧年有千禧年，前千禧年后千禧年，这些都不管它，好，反正实际上说有千禧年，是不是？千禧年是真的有还是没有？是一个形容式的，也不管它，也不重要，最重要是什么？新天新地要来， Amen。 好，所以你整个启示录可能这些在这个什么哪个神学家怎么说的这些东西你都搞不清楚没关系，但有一件事情你一定要知道的，而且我们大家所有的宗派所有的神学家都共同同意的，就是什么？就是主耶稣基督会再来， Amen。 那就是我们的盼望，那就是我们的盼望。可是主耶稣再来，相对来说主耶稣再来也会带来审判，因为这个不公不义的世界需要被审判，是不是？那这个审判有什么审判呢？对慕道朋友，对福音朋友来讲，你需要知道，不管这个地上你生活如何，不管这个地上你经历如何，有一天我们都要接受到这一个审判，这个审判叫做白色大宝座的审判。这个审判圣经上说，凡是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他们的结局是什么？是什么？是硫磺火湖永远的痛苦。硫磺火湖永远的痛苦是魔鬼跟那些跟从他的人还有那些不信靠耶稣的人最后所得去的去处。在今天这个时代啊，你今天已经很难听到在讲到时候讲这个东西，为什么？大家不喜欢听讲地狱，好可怕啊。他可不可怕不是你承不承认来决定它可不可怕，懂我意思吗？也不是你承不承认来决定它存不存在。地狱在不在？在不在？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很清楚的知道，那不幸的结局是如此。因此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我们在座的这里当中有没有一些你到现在你还不清楚，你还没有把握将来离开这个世界你会到神的国那边去的，有没有？你今天不能够再糊涂了，跟你旁边说不要再糊涂了，你要很清楚很把握。8.0 的地震，十的地震，什么地震什么地震来都没关系，怎么样？如果那一天一来蹦一下我就直接上天了，还是蹦一下怎么样就下啊？当然这个天跟地这个是一个形容说法，不一定是像我们这样子哈。 anyway， 但是总之 上帝为魔鬼、假先知、假基督、敌基督，还有那些跟随他的人呢，所预备的最后的永远的结果是什么？就是永远的沉沦。而为那些信靠他的人、跟随他的人所预备的，就是永远的天国、上帝的国度。Amen。今天你要确定你要去哪里。那第二个，弟兄姊妹，好了，我们很多基督徒，我们觉得说我们已经买到了天堂入场券，是不是？我们已经安稳在天，弟兄姊妹，是吗？不是，是。我不晓得你是预定论还是什么派，但弟兄姊妹，在灵粮堂，弟兄姊妹，我一再说，一再说，请你一定要记得，我们信了主耶稣，我们不要只是停留在这里。对基督徒来讲，圣经上说，刚才我们读的启示录，哈，你如果圣经翻开看一下，启示录22章12节，十二节找到，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来，预备，请。看了、我必快来，赏罚在我，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这里听到很清楚说，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怎么样报应他。保罗也提到说，我们个人都要在神的面前怎么样交账，有没有？有一天我们都要在基督的台前怎么样交账。上帝根据什么呢？根据我们在地上的所行所为所言所行。所以那弟兄姊妹，我已经信了耶稣啊，可是主说，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看到没有？离开我去吧，在外面哀哭切齿，看到没有？但是另外一批人怎么样？你这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怎么样？主要赏赐给他们，是不是？所以很清楚的，虽然都信了耶稣，但是有两个结局，一个就是得胜的，他们要与主一同作王，主的赏赐给他们；而那些没有得胜的，虽然得救，可是他们却哀哭切齿。那个哀哭切齿，你不要把它解读成是下地狱啊！很多时候我们这个一个解释这个圣经其实是不对的。他讲到的形容就是说，因为到了见了主面的时候，我才发现我没有在主的面前被主认可，我被他责备，我在地上不忠心，我聚会有来，有时候来，有时候不来，啊，有时候啊想听就听，不听就打瞌睡，啊，我在外面公司跟人家做事的时候，人家看到我一点不像基督徒，吵架的时候我声音比他还大。啊，人家做假账，我也跟着做假账；人家收贿赂，我也收贿赂。弟兄姊妹，这样子的基督徒，主要责备他。甚至有时候我就说，我都怀疑这样子的人是不是基督徒，你懂我意思吗？因此，弟兄姊妹，我们生命要追求，而且呢，我们要渴望主的再来。我们侍奉，对不起啊，刚跳了一张。我们侍奉上面，主对我们的，对基督徒，我们今天在地上，我们信的主还要做什么呢？我们追求生命，要不断的追求，要越来越像耶稣基督。我们也要努力的传扬福音，我们要完成主的大使命，我们要侍奉建立主的教会，建立荣耀的教会。那这是主对那个得胜者的呼召。所以当约翰他讲完了这些之后，你看啊，他这里我们看这个20节好不好？20节，22章20节，来，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请。证明这事的说，是了，我必快来。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三次他讲的说他必快来，这时候换成约翰他的回应，他说，主啊，我愿你来。这是他的一个祷告，是他里面心中的一个热切的渴望， 约翰是这样子的期待。我们这个这次到那个巴摩海岛的时候，去看到约翰在那个地方，我就想到说，哎呀，他关在这个地方，旁边真是就是都是海啊，他出也出不去，他每一天都关在那个地方，是什么样子成为他的盼望呢？就是这个，主啊，你必快来。历史历代很多的圣徒在罗马那个时代逼迫基督徒，很多人被狮子咬，被这些被火烧，被这个用火刑怎样的惩罚他们，逼迫他们，这些基督徒为什么能够忍耐下去？因为他们知道怎么样，主要再来。亲爱的兄弟姊妹，那个意思就是说，我们渴慕主吗？我们爱慕主吗？如果每一天早上你连起来灵修15分钟你都起不来，你说爱主，那叫骗人。结果不是用形式来决定，可是常常很多人说，哦，我们基督徒是自由的，我们不看重形式。但弟兄姊妹，请问你，你连形式都没有。人家回教徒一天5次在那拜，你说他行事，但是你呢，你一天都不拜，你说我是自由的。 No， 雅各书说你要用你的行为来证明你的信心，看到没有？罗马书说你要因信称义，雅各书说要用你的行为来表示你的信心。亲爱的弟兄姊妹，主来的日子近了，有一天当我们见他面的时候，你会不会跟我以前有一个教会的会友说，当他发生地震的时候，他第一时间说，主啊，慢一点来，因为没有预备好，因为还在打麻将，因为还在跟先生那边每天在那边吵架，怄气怨毒，他怕，因为主来了，主说你在干什么啊，没有做好你一个做妻子的职分吗？小孩子在那边到处乱跑，他自己跟自己在那边打麻将。所以他说，主啊，你慢点来。我相信我们都不是这样子的人，对不对？阿们。跟你旁说，你不是这样子的人。现在就是被，所以你看历史历代的圣徒，他们渴望主的再来，反映出来就是在地上的时候，他们是一个爱主的人。我们来读这些圣经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哥林多前书16章22节。来，预备，请。若有人不爱主，哥林多前书这一章后面主必要来那句话就是 Maranatha。 保罗在写这句话说 Maranatha 的之前呢，他写了这一段话。所以按照上下文你来看，前面他说如果有人不爱主，可咒可诅，这保罗说的啊。我们很少看到圣经上讲说咒诅，对不对？但是保罗讲这句话的意思，他是那一种真是感觉到主是这样子可爱，竟然还有人不爱主，可诅可咒。然后最后就说，主啊，愿你快来。所以保罗在讲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说我们愿主快来的时候，我们在地上就是应该爱主，是吗？爱主，爱主这个字蛮抽象的。从小我就告诉我女儿，你们将来要找的对象是什么？是爱主。后来还要再加上爱主，听不懂算了，爱主。那一定要找上海来人。弟兄姊妹，爱主听起来很抽象，但是一点不抽象。弟兄姊妹，你可不可以知道一个人爱主？你可不可以知道？知不知道？知道。所以我要再讲，弟兄姊妹，先不要谈太多东西，先谈你跟主的关系。你渴慕主吗？每一天可不可以花个半小时时间来亲近主？可以吗？你知道吗？ 这个恋爱的人啊，都有讲不完的话，是不是？有一个算是一个网络上面有一个文章吧，哈，他说恋爱中的男女每天打电话4小时以上，说什么呢？就有人想说，他我周围有个女生恋爱了，男朋友是部队当兵的，当了8年了，恋爱2个月以上了，每天只要看见他都在打电话，晚上也要打到12点，真的有那么多话吗？好，反正就是说不完的话，感觉时间过得好快。这是另外一个人说的。另外一个人说，我能说啊，刚热恋的时候聊过好几个通宵，每天100-200条短信，3-4个小时电话，所以谈了2-3个月，像认识了好几年的了一样熟悉，祖宗18代都聊完了。另外一个是我大学的闺蜜，当时候网恋，夜夜打电话到半夜啊，刚恋爱一个月，花费电话费3000多人民币，还不算女孩这边的这个电话费，也怪当年长途太贵了，现在听说都不要钱了。弟兄姊妹，如果你一个所爱的人是怎么样，是什么啊？这叫什么什么？不是凯可能凯，就是聊不完的叫什么？好，跟对这对句就是说啊，不投机的话就是、话不投机半句多，是不是？那换句话，话投机呢？什么少？千杯少啊，又喝酒了。啊，上联是什么？这个是才女，才女。哎，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哎呀，希望我们背圣经都背得这么熟啊。弟兄姊妹，你如果爱主的话，怎么会说哎呀，早上5分钟速看了一下，哎，赶快结束了，甚至哎呀又要读经干嘛？弟兄姊妹，爱主吗？你爱主吗？问你旁边人，你爱主吗？你真爱主吗？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起来爱他，弟兄姊妹。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起来爱他，清早起来先来亲近他，让他成为我们的最爱。 Amen。 我不要再喊口号了，弟兄姊妹，从你的心里面说，主啊，我没有这样子的爱，帮助我，圣灵，你将你的爱充满给我，让我来爱你。这弟兄姊妹，我很长的时间我这样祷告，我知道在我的肉体里面我不会是那样子甘心的去爱的，我会喜欢床，爱床胜过爱主，你懂吗？当年戴黎托生弟兄的何寿恩教师，他说一个人爱主多还是爱床多？爱主多就爱床少，爱床多就爱主少，就这么简单，一句很坦白的话就把爱主不爱主说清楚了。所以每一个被上帝使用的仆人司布真，还有王载牧师，他每一天早上起来，他说他试过很多的方法。有一天他看到箴言6:9说，懒惰人啊，你要睡到几时呢？你几时睡醒呢？他就被提醒，后来他就开始决定不读圣经，不进早餐。从此他说44年他没有一天早上他吃早饭之前不灵修的，他坚持与神同行。吴永长老说，我每天都在跟太阳赛跑，太阳还没有升起的时候我就开始晨更祷告，接着读经，读经一定要读到有亮光，灵里得着饱足。美国大布道家穆迪，他说早上4点就起床读经2小时，他说我如果要将研读圣经放进我的生活中，我就必须在他人尚未起床的时候起床。约翰·威斯理带来了整个英伦三岛甚至美国的大复兴，他说他85岁的时候，他在他的日记里面讲，每天早晨4点起来，60年来持守不断。就这位要再一一叙述说不完了。不是只有传道人，很多的弟兄姐妹我知道的， 他们也是这样持守在神的面前。最后弟兄姊妹，马太福音24章，帮我按一下，你看最关键的时候他停住了。哎，好，我们一起来念这段圣经好不好？来，预备，请。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这边讲到主耶稣再来的其中一个可以说是必要条件，就是福音传遍天下，向万民做见证。弟兄姊妹，特别讲的这个万民，他不是说万国，他不是说每一个国家，不，现在不用国家了，他用万民。所以我们每一个礼拜天早上，我们每一天教会的晨祷的早上，我们都为一个未得之民祷告。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全世界还有6800个未得之民，我们先从祷告开始，为着这些未得之民祷告，希望有一天福音能够进去建立教会，福音能够传到那个地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为未得之民祷告，因为主耶稣再来跟这个有密切的关系。所以我们这次去芝加哥的这个宣教大会，这个韩国差会哈，他们主办的 InterCP 他们主办的，在他们那边的聚会里面呢、反复的强调这件事情，就是主耶稣要来了，福音要传遍天下，反复的讲，反复的讲。哎呀，他们说他们那个国际的总裁啊，他说每一次都讲这个，每一次都讲。我说他没有别的新鲜教导，他说没有，他觉得重要的东西要一再讲，所以他就是坚持每次聚会他就讲，讲的不管你听过几遍他还是讲，他们做同工的听他讲了不知道多少遍了还是讲。所以到最后一个结果，你就是什么，每个都马雷拉塔拉拉拉塔，你懂什么？所以你看我们回来也怎么样，马雷拉塔，有没有？当然我不是只是因为他这样讲，但弟兄姊妹，他们不单单是讲，他们实际的行动就是他们努力的差派宣教师。他们现在已经差派了1400个宣教师到的地方，全都是所谓的 frontier 未得之民，伊朗、伊拉克什么什么，你想得到的这些地方。所以他有一些教会批评他们，说他们这个教，他们这个，他们常常被批评的一句话就是太 radical， 太 radical， radical 是什么？太激进。为什么太激进？因为他们去的都是这种危险的地方。那亲爱的弟兄姊妹，请问你宣教不去危险的地方去哪里？你了解意思吗？这些地方就因为是非常非常有少的基督徒，所以才要去嘛，是不是？全世界98%基督教的资源通通用在那些福音已经传到的地方，只有2%不到的是用在这些所谓的 1040 window 这些福音未得之地。你想如果是你是上帝，你如何看这件事情？就好像我有3个女儿，那么所有的资源通通在大女儿身上，所有的花费98%都花费她身上，请问二女儿、三女儿如何感觉？如何感觉？如何感觉嘛？他们一定会觉得老爸不公平，今天很多教会不公平，只看到一些的需要，没有看到绝大多数这些缺乏的需要。全世界有28亿的人每天生活只活在$2以下，你看过吗？你看过，你知道，你还敢随便浪费吗？你每次在那边用纸的时候，你会随便用纸吗？弟兄姊妹啊，不要说我铁公鸡好不好，想想人家连纸都没有的用啊，一张纸要反复了怎么样是使它能够好好用。弟兄姊妹，让我们真正的活出那个渴慕主来的生活。